好，那摄影师在调整的时间，我们大略先复习一下，请看最后一页的科判。广破欲说，就是外人认为心火燃于可燃欲，想要成立他的非即运非离运我。那论主先从运与我到底是全同或者完全别异的角度来破斥它，先总破意义，如果然就是可然，那会落入作跟作业跟作者人法统一的过失。如果然与可然完全别异的话，那么应该离可然有然，就是离开了五蕴会有一个独立的我啊，离开了我会有独立的五蕴。但是我们看我跟五蕴可以完全相同吗？啊，五蕴它是生灭的啊，啊，我是恒常不变的啊，嗯。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，五蕴有生灭，我是不是也跟着有生灭呢？那万人当然不同意了，会落入矛盾，因为他们主张我是实有的。那如果离开了五蕴，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我独存呢？其实如果离开了五蕴，这样的我就没有色，也没有心，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既没有形体，也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，这样的我又如何知道？这样的我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先总破啊，一义。那主张一的，会落入我是无常的过失，也能尽量避免。因此，很多主张离开了五蕴，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同样的，很多人以为可燃的心跟燃的火啊，它可以各自独立，所以论主先从不相因啊这边的角度来看，可以吗？你现在是没办法截取而已，那两台可以录，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可以，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十品讲义222页底下因带门。因带就是讲因缘相带，这又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外人主张，甲乙已经成立了，再来谈因带啊，是那论主破斥他，破成乙之带。另外，又有人主张是相带以后而各自有自性啊，是带乙而成。论主对这个再加以破斥。就是破带以而成啊，这几颂请留意，因为一不小心我们谈中观的因带，其实会落入外人的这些过失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八颂，若因可燃而有燃，因燃而有可燃，就是因带柴而有火，因带火而有柴。好，我很认为柴跟火是已经先成立了，再来谈因带。他虽然有谈因带柴有火，因带火有柴，但是呢 论主再进一步追问，请问你先定有何法，到底是可然在先，或者然在先，或者然与可然两者同时都成立了之后再来谈然与可然呢？啊，这个会落入哪些过失，我们等一下再谈。啊，第九颂，若因可然而有然，如果你主张啊是先有可然之后才有然，那这样的话，然它成立了一次以后又会再成立一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提到可然，那应该已经预设有一个然跟它相待的才有可然嘛。可是现在你却又说因可然而有然，那这样的话然就会成立两次了，会落入重成过，就是成立又再成立的过失。后半颂，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，这个会落入不成过。如果可然在先，那时候还没有然，如果可然在先然在后，那么在前面那个可然的时候还没有然呢，那你怎么去相待呢？相待是要东西彼此才相应待嘛，可是你却说先有可然，那谁跟你相待？而且先有可然的时候还没有火嘛，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，没有火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外人力相因待而又互相别异，上面已经破斥他的别异实体的自性，现在要研究他的相因相待。空中也说相因相待，但是空中所说的相因待是没有自性的，不像外人那是待已而成或成已而待有自性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中观是如幻的观待安立，没有自性，是说没有真实自性。互相因待也是说不是相因待而各有自性。中观所说的因待是仍然是无自性的，不会像外人主张因待而又各有自性。但外人就不然，他听说相异不能成立，就转而即指自性的相因相待。虽然讲因待啊，但是他是执着有自性，不接受性空为名说。中观是说执着有实在自性，那就不能够成立因待，可是外人却执着有自性还是可以有因待，因此论主底下再提出来破斥啊有自性的因待说。相待有多种，第一个是通待，例如常因待不常，凡是以常不同的，短也好啦，或者其他的，不只是观待短而说长，凡是以长不同的都可以相待，这个称为通待。第二，别待，就特别的，如长因待短， 啊，这种别带只有长跟短互相关带，不通于其他的法，所以是别带。一个是通变的，一个是特别的。第三是定带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互相对待，如色法跟心法，或者有生物与无生物，这是定带，是完全不同性质互相对待。第四不定带，这与通带是一样的，例如五尺，它如果相对于十尺来说，五尺就是短，但是如果拿五尺跟三尺来比较的话，五尺又是长，所以同样是五尺，它如果跟十尺比起来它是短，它跟三尺来比较的话，那五尺又是长，就是因此五尺本身它是不决定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八颂。一，三门难破，先审定。因为外人主张先成义，就各自成立了以后再来谈因带。那论主就先追问，你先成立之后来谈因带，那么可能性只有几种。然与可然二者是相因带而有，因可然而观带有然，因然而观带有可然，都是谈然与可然相带。那我们请问，到底哪一个法先有？如果先有然，再来谈然与可然的因带，那会落入什么样的过失呢？再来，先有可然，再来谈然与可然的因带，或者是然与可然都先有了，然后再来谈因带，大概就只有这三类：先定有合法，而有然可然的因带，先有然，或者先有可然，或者两个都已经事先成立了。之后再来谈因带，不外乎这几种情形。因此论主先审定到底先有哪一种法，再来谈然与可然的相带。底下就别破，先破然与可然二者已经先成立了，之后再来谈两者的相带。假定先有然与可然，两者都已经成立了，之后才有两者的相待。如果二者的体性既然已经先有了，那还说什么相待呢？因为外人主张相待是说想要相待而存在，这个是他们谈相待的目的。所以如果先有然跟可然两个都已经成立了，那不需要再谈相待或不相待的啦。另外如果主张先有可然之后才有然与可然两者的相待，那我们要追问，先有可然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然呢。那没有然的话，谁跟可然相待呢？如果先有可然的自性，那时候然还没有啊。那这样的可然跟谁相待呢？另外，如果先有可然的自性，那怎么可以说因带然而有可然呢？因为你主张 因待然才有可然，可是却又主张可然是先有，然还没有怎么会有可然呢？因此会落入矛盾，所以主张先有可然，再来主张然与可然的相待，也是不能成立的。不应该说因待然有可然，因为可然早就有了，你不必因待然，可然就有自信了啦。另外一个情形，先有然之后再谈然与可然的相待。那如果先有然，那时候还没有可然吗？那谁跟然相待呢？那如果先有然的自性，那不带可然就有然了啦。怎么可以说带可然而有然呢？因此主张先有然之后有相待也不成立。所以这三个合并一起来看，先有然再谈相待不成，先有可然再来谈二者相待也不成，然可然先成立再来谈相待那也不成。这样可见然与可然在实有自性的意见下观待是多余的，各有自性那是不能够成立相待的。那么如果执着因可然而有然，则会堕入两种过失，这是第九颂。这是延续上面来谈，前面谈两者相待，那到底哪一个法先成立？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性。第一个是先有燃，先有燃烧的火，而之后才有可燃烧的柴。一般人也认为不是这样子。第二种情形，如火与柴同时都存在，那已经都存在了，那何必再谈相待呢？因此外人也认为火与柴如果同时都存在，也不能说它有相待。剩下第三个可能性啊，是先有可燃之后才有燃，先有可燃然后燃与可燃相待。大都以为因待可燃的柴而之后才有火。论主说，如果这种情形还是免不了过失，会落入两种过失，第一个是从成过，第二是不成过。先看从成过，在然可然还没有观待以前，如果说先有可然，可然在先，他不应待火就有可然的自性。可是这个其实不能成立啊，因为既然称为可然，一定是有火能够燃烧才称为可燃嘛。因此我们一提到可燃，其实已经意许燃的存在，因为因待燃才有可燃嘛，所以我们一说可燃，那已经有一个燃跟它相应待的。因为如果没有火，那怎么可以称为可燃呢？既然已经有了燃，现在却又说因可燃而有燃，这是第九颂的第一句，若因可燃而有燃，那这不是犯了燃的成而复成的过失吗？ 因为说可燃的时候已经意许有一个燃跟他相待了，现在却又说因可燃而有燃，那燃就成立又再成立了，落入重成过。后半颂，是为可燃中，则为无有燃。反之，可燃之所以称为可燃，那是因为火烧才称为可燃。现在说因可燃，可燃在先，之后才有燃，那就犯了不成过。可燃怎么可能在先呢？没有火的燃烧怎么会有可燃呢？因为因可燃而后有燃，可燃在先，那么在先的可燃之中还没有火吗？可燃中根本无有燃。如可燃中没有燃，那可燃既然没有火就不能够成立可燃咯。又怎么可以说因可燃而有燃呢？其实可燃没有燃的话，它根本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啦，就会落入不成过。好，以上是破成以而待，就是不论先有燃的成立之后再来谈因待，或者先有可燃再来谈因待，或者燃与可燃都成立的再来谈因待。只要先成立的有自信的再来谈因待，在论主看来都行不通。另外有人又执着是相待以后而成立自性，先相应待之后成立有自性，那在论主看来这也不能成立。例如第十颂，若法应待成，是法完成待。如果假法因待乙法而成立，假要因待乙来成立。可是既然谈因待的话，假因待乙，乙也要因待假呀。如果假因待乙法而成立，那乙也要因待假呀。所以乙法要成立，必须要有假法作为因待的因缘，依法才能够成立啊。那如果你主张是待已而成，事先都还没有假法或依法，那谁因待谁呢？你要因待我才成立，我也要因待你才成立，那到底谁先成立呢？都要需要先因待，可是对方却还没有成就，如何去应待呢？如此一来，谁观待谁而成立呢？如果没有应待的因，那么应待所成的果法、所成法也就无法成立了。第十一颂，若法有待成，未成云何待？若成以有待，成以何用待？这关键字是第二句的未成，跟第四句的成以，一个是未成，一个是已成。如果假法纵使说有已法可以做因待而成立，纵使有依法可以因待而成立假法，可是假法还没有成就啊，那么他 怎么去跟以法应待呢？应待的话是彼此会 互相因缘相待嘛。纵使有一个以法已经可以成为你假法的应待，应待这个以法可以成为假法，可是当假法还没有成立的时候，那谁跟以法相应待呢？假法未成，凭什么和以法应待呢？这是未成。如果假法成立了以后再来说应待，那既然假法已经成立了，那何必又来说应待呢？你已经成立了嘛，就不需要说待已而成了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第十颂，外人想已经成立，确实不需冠带，冠带也不可能。因此如果甲乙都已经成立，或者甲先成立也好，乙先成立也好，那都成立以后，其实再来谈冠带这是不成的。因此外人转而主张那是相待而后成，也就是因待而后有自性。之前是先有自性再来谈因待，那不管是先有然的自性，先有可然的自性，或两者的自性都有，再来谈因待不成。不然就转而主张因待而之后有自性。但在论祖看来，这也是不能成立的。因待应该是两法互相冠待，假定假法是因待以法而成立的，那以法也要因待假法呀，因此假法又还成为以法所冠带的因缘，甲以以法为因缘而成立，以法也要以甲作为因缘，以法才能成立。甲乙二法有它的交互作用，方可说为因待。现在既然主张待乙而成，要相因待而成立，那甲乙都还没成，根本没有一法可以作为因待的对象。你要因待我，我还要因待你，两个都还没有成立，都不能够作为因待的对象，没有所因待的因，没有所待的因，那么因待所成的果当然就没有了，没有因就没有果了。所以然与可然不能因观待而成立自性。这是第十颂。第十一颂，假定还要说假法是有所因待而成的，即使有以法可以作为假法的因待，但是假法未待以前，就是假法那必须要因待以法才能够成就嘛，而假法自体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凭什么去跟以法相待呢？相待是要有两法互为因缘关系，即使有以法可以作为假法的因待，但是你本身假法还没成就，到底凭什么去跟以法相待呢？假定又改变论调，说假法先已经成就了，而之后才说因待，这更不通。法既然已经成 旧了，那还要谈阴带做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主张代以而成嘛，那你都已经先成立了，还用阴带做什么呢？阴带的作用是为了成立啊。所以如果说然与可然有自性，相因带而成，不论它是未成或已成，从这两者来观察都不能成立。未成的话，就如第十一颂，未成云何带，若假法纵使有依法可以作因带，假法未成，那你凭什么去跟依法相待呢？已成中观察也不能成立，这如十一颂的第四句，成已何用待，假法已经成就了，那既然已经成就了，何必又说待已而成呢？好，这个是相因带门。好，底下第三门是因带不因带门，因不因门。第十二颂，因可然，无有然。如果因带可然是没有然的，第二句不因可然亦无然，所以因为寄送的关系，所以省略了可然两个字。不因可然亦无然，关键字是因跟不因，这是因不因门。讲因带不能成立，讲不因带也不能成立，这是在谈然。那第三句，因带然没有可然。第四句，不因带然亦无可然，这里省略了然。同样关键字是因跟不因。前两句主要是谈然，后半颂是谈可然。好，我们先看导师的解说。这一颂是总结上义的，上面破然与可然是各个独立的，各个独立就是它不必相因带，就不因了，不必因带，各个独立有各自的自性，这个已经被破斥了。这个是第一颂到第七颂，我们看最后的科判哈，就是意义门的这一部分，然与可然各个独立。第一颂特别是后半部了，若然亦可然，这然与可然是别义的，是各自独立的。第二颂到第七颂，它是主张然与然是完全别义，不相因，离可然有然，或者离然有可然。既然是完全别义的话，就不至，不会相接触，不会相接触，那就不烧，不烧就常住，不烧就不灭，不灭就常住。这个是不因带的话，在第一颂第七颂的意义门已经破斥了。那如果讲因带的话，这是心二的因带门。如果无自性的因带，那是还好，那是可以的，但是外人 主张的因带呢，却是有自信的，认为有一个法或两个法先成立之后再来谈因带，或者因带以后而后有自信，这样子的因带，有自信的因带其实也不成的。而论主在前面已经破了成以而带，这个是第八颂到第九颂，又破了带以而成，这是第十颂跟第十一颂。因此这一门以导师来看是总结上面因带不因带门总结来破。因带有自信的因带就是第八颂到第十一颂，如果不因带就是第一颂到第七颂。意思是说因带可然而后说有然，可然在先然在后，如果因带可然而后说有然，这然就没有自信，因为它必须要因带因缘，它不能自体成立，自信就自体成立了，但是这个然没有自信，它必须要因带可然的因缘。不因带可然而说有然，这个然也不可得，因为如果没有燃料有火的自信，这个火有自信不因带可燃的话，就会落入四种过失，如前面所说的经常在燃烧，再来它不因带柴的因，它也不需要人工的助缘，再来它没有烧心的作用，因此不因带可燃而说有燃，这也是不能成立的。反过来说，因带然而后有可然，这个可然也就没有自信。如果可然有自信，它就自己可以成立了，不必因带然，那就可以成立了。可是这个可然是因带然的，这可然就没有自信。不因带然说有可然，这也不成，因为既然说可然，那一定是由火来烧，燃烧才成为可然嘛，怎么可以不因带然却有可然呢？那不成啊，没有火烧是不能成为可然的。好，所以这第十二颂是因不因门。那中观它其实是讲因带的啦，不过中观的因带它是无自性的因带，但是外人所说的因带，不管是带以而成或成以而带，是有自性的，因此是不能成立的。例如第十二颂的第一句，外人主张有自性的因带，如果因带可然才有然的话，那可然在先，他有可然的自性，那时候还没有然跟他因带啊，然还没有成就之前，凭什么去以可然观待呢？因此这里所说的因不因门，不因带当然是中观不赞同的，但是如果主张有自性的因带， 中观也不赞同，无论是带已而成或成已而带，如果有自性值的因带，都是中观所不能同意的。好，以上是因不因门。另外第十三颂是内外门。然不从余处来，就是火，不从外面的什么地方来，而在可燃之中，在柴之中也没有火，因此不从外来，也不是从内出，可燃也是一样，不从外来，不从内出。其他的如去来品中说，我们看一下角注四十五，青木室第二行，火不从其他的地方来入心财，这是不从外来，而可燃的心财中也没有火。例如我们拿心财，不但你怎么批怎么分析，想要找火，那木材里面找不到火啊，因此说可燃中，可燃的柴当中也没有火，可燃也是一样，不从其他地方来入火中，火中也没有心柴可得。最后一句，余如去来说，去来那边有提到已去，没有去，未去也没有去，去时也没有去。那这里燃的话一样，已经燃烧了，那燃烧的作用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不燃，未燃也不燃，燃烧作用根本都还没有，也不燃，燃烧的时候也不燃。那很多人可能会认为，燃烧的时候应该有燃啊，那这个请再复习一下去来品，去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，因为外人主张有一个去死的自性，在中观来讲，我们要讲去死一定有因带的去者去法，那才有去死，如果离开了去法去者，没有单独的去死可得，所以去时不能单独成立。如果硬要主张去时有去的话，那就会落入两种去，因为一谈去时的时候已经伴随一个去法了，才相代为去时嘛。又主张去时去，那就会有两种去法，如果两种去法，那就会有两个去者，因此主张有去时或者烧时，这都不成，因为烧时也要烧有火正在烧柴，这样的法才能够安立烧时啊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内外就是从来去中观察，火是从什么地方发出？火不能离开木而生，不能离开燃料啊！这燃料不论是柴啦，或者是氧气啊、人工等等这些因缘，不能离开这些因缘，所以不是由外加入，不是像鸟。外面鸟那飞来在树上或者是树干里面呢凿洞做巢，并不是从像鸟那样子从外面飞来。那内呢，树木中就是内，也还是没有火，不像蛇 从洞穴当中而出。平常说惜木求火不可得，就这木材我们不断的劈啊，或者是切，里面也找不到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火是怎么有的呢？那是在某种条件具备之下，因缘和合才有火啊。例如要可燃的心材，这个心材是干的啦啊。要氧气，要人工的助缘，达到燃点，各方面的因缘具足，火才会升起。不从内出，不从外来，亦不在中间，火是因缘和合而有的。所以燃的火不从其余的地方来入可燃之中，可燃处也没有燃可得，心材之中也没有火。燃是这样，可燃也是这样。可燃所以成为可燃，不是外力使它成为可燃，也不是可燃的本身就这样具有。不来是不从外来，不出是不从内出，也就是不去。从空间有内外来去，从时间上来说，已烧，烧的作用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没有烧；未烧，烧的作用还没有，也没有烧。离开已烧、未烧，烧时也没有烧，也烧时那是相待已烧、未烧而假名安立的，而且不能有烧死的自信啊，就像去时，它一定是安立去法假名相待才有去时。所以说，比如去来说，经变论事及经木长行，都约三十说，就是以烧未烧，烧死。解说比如去来说，其实去来一句可以包括更多的关门啊。最维系的包括生灭，这个都是属于去来。好，以上是内外门。最后是五求门，这个内容比较多，我们下一次再说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的科判，简单的复习一下。第十品，观燃可燃品，燃是火，这个来譬喻我；可燃是心材，这个用来譬喻五蕴。外人举火跟心材之间的关系，想要来成立非己运非离运我。但是独子不讲不己不离，可是他们却想成立有一个不可说的我。那中观讲不己不离，可是他说的是缘起假名的法，或者缘起假名的我啊，我与法都是圣意毕竟空，而世俗假名有。因此同样谈不己不离，中观所说与独子部是不一样的。而独子部希望借燃与可燃这个譬喻来成立不可说我，而中论在这一品先分两部分来解说。第一颂到第十四颂先破邪啊，破斥他譬喻，认为这个譬喻不合理，不能借助这样的譬喻来成立他的 不可说我。而最后两个寄送来显证和解显性空。广破又分成五门，第一颂到第七颂是一义门，这是在说然跟可然是同一还是别异，也就是在说明我跟五蕴到底是同一还是别异。心二是因带门，因为他们讲然跟可然是彼此因带，但是他们主张的因带是有自性的，有的执着是先已经有自性的法再来说因带，而论主破斥他们，因此破成以之带。而有的又认为是相带以后而后有自性，论主也加以破斥，破带以而成。心三这总结上面的因不因门，因带就是心二第八颂到第十一颂的因带，如果主张有自性的因带，这个不能成立。而不因门，不因带就是各自有自性，是别异的。在第一颂到第七颂，这不因带可然而有然的自性，或者不因带然有可然的自性等等，这个都是在论主看来有自性的因带或者不因带都不成。心是内外门，有然或可然，不是从外而来，也不是从内而出，也不在中间。而从时间来说，已然、未然或者然时，也都无有然。心五是五求门，这五求门有五相，我们先预习一下也好。请看讲义228页第14颂，就是脚注，我们看脚注49更好懂。导师的寄颂是根据颂源名本意思一样，不过我们直接看大正章的版本更好懂。小注49括弧一，可然即非然，就是非即，这破斥即五蕴是我，这是即啊。第一五求，第一个是求即这一门，第二门离可然无然，这是离，有人主张离蕴有我，那论主说离蕴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我。第三，然不拥有可然，这个然是我，可然是五蕴，有人主张我拥有五蕴，而中观的正义哪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呢？所以不能说有一个实在的我拥有五蕴。第四，有人认为然中有可然，这然是我，五蕴是可然，可然是五蕴，有人主张我当中有五蕴，可是论主认为我当中没有五蕴可得。第五门，有人主张可然中有然， 也就是五蕴当中有我，可是论主认为五蕴当中也是没有我的。另外我们看角注48刮胡二倒数第二行的五求，人主张即色是我，这个色是五蕴的代表，然后即五蕴是我。有人又主张离色是我，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。有人主张我当中有五蕴，第四也主张五蕴当中有我。第五也认为我拥有色等五蕴。这就是这五个。如果主张有实在的我或者有实在的五蕴，这都不成的。因此中论第十四颂，这第十品的第十四颂才会说可然即非然。这个在破即五蕴是我。离可然无然，这破离五蕴有我。然无有可然，在破我之中有五蕴，破我拥有五蕴。然中无可然，这个在破我中有五蕴。可然中无然，这个在破五蕴中有我，这是五求，就从这五个角度来切入，根本没有实在的我与五蕴的自性，也没有可然跟然的自性。好，最后两个偈颂，那是觉显性空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